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江西省的共青城市是全国唯一一座以共青团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它在江西省北部九江市以南，北倚庐山，东临鄱阳湖，是一座生态优美、蓄势待发的现代化新城。但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这里只是一片杳无人烟的滩涂，连个名字都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始于1955年，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一大批年轻人来到这里，用树枝、竹子、茅草、石灰、泥巴盖了20间平房，当作宿舍和工房，开始写下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来到这里？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们留了下来？这里和北大荒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故事。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基础的发展战略。但是农业的发展却无法适应工业发展的要求。当时农业生产不仅供应全国人民的食粮，用农产品做原料的工业产品也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而且进口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要的外汇大部分是用农产品出口换来的。因此可以说，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面对粮食短缺的问题，党和政府提出五年之内将扩大耕地面积3868万亩，国家将尽可能地从缩减非生产性建设的支出和行政机关的经费等方面来节约资金，适当地增加农业的投资，开垦更多的荒地。为了实现党中央制定的这一垦荒计划，团中央在1955年4月组织中国青年代表团去苏联学习经验。当时苏联在两年的时间里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西伯利亚等地垦荒，既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也解决了城市青年们的就业问题。中国代表团回国以后，撰写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团中央书记处认为，从城市里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1955年7月1号，团中央向青年团、华南工委、各省市委下发了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意见指出，中共中央已批准农村工业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加粮食的初步意见，共青团在这方面应起积极的突击队的作用。我们打算也动员一部分城市中未升学的初中、高校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7月27日，在青年团中央关于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参加开荒垦地的几项意见中，团中央又向党中央较为系统地提出了青年垦荒计划，并且向全国青年发出了号召，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刚才我们说到，苏联动员城市的青年移民西伯利亚等地垦荒，既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也解决了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 苏联的经验引起了我国城市青年的关注。当时21岁的陈家楼在上海市闸北区街道工作，组织青年人读书学习。当看到描写苏联青年人赶赴西伯利亚白手起家建立共青城的小说电影时，他跟很多人都热血沸腾。大家都觉得与其在上海等着分配工作，还不如去垦荒，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一个中国的共青城。于是陈家楼马上联络了10多名青年，给上海市市长陈毅写了一封信，但是前两封都没有回音。后来陈家楼分析，前两封信写的都是如何学习英雄，如何建设祖国，可能有点虚，于是第三封信改变了思路。他们认真分析了上海青年人的现状，还分析了如果走出去能为上海减轻多少负担，能安排多少人就业的可能性。而且为了表示决心，他们签名时还刺破了手指。这一次他们很快就收到了回信，一位年轻的秘书说，首长要见你们，明天早上7点半。第二天早上，陈毅接见了陈家楼和其他的几个年轻人。当时陈毅说，我很赞赏你们，你们是帮国家挑担子，你们参加建设是件大好事，但是去垦荒就是要吃很多的苦，会遇到许多意料不到的困难，你们想过吗？你们怕吗？
不怕。
陈家楼跟他的同伴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没过多久，他们去垦荒的要求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1955年8月31号，北京市率先组成青年志愿垦荒队到黑龙江罗北开荒的消息传来以后，陈家楼他们再也坐不住了。9月11号，上海市召开了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陈家楼作为代表宣读了组建垦荒队的倡议书。这份倡议书里写道，不怕边疆路程多遥远，也阻挡不住我们的远征决心，不怕边疆风雪多寒冷，也吹不冷我们的劳动热情。这封倡议书在上海引起了强烈反响，10000多名各界青年踊跃的报名，超出了组织者想象。共青团上海市委从这10000多人中严格挑选出了1000多名青年，经过了体检政审合格以后，到上海华东团校学习了一周，再到市郊区进行了农业劳动锻炼，练了挑担子、插秧等等。孙树良是其中之一，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会儿啊，我母亲很担忧，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出过远门，现在要到荒山野地去，我妈怕我身子吃不消。但是孙树良是铁了心的，他说，我一定要去。通过初选以后，孙树良被送到团校接受训练。当时除了政治学习之外，生活上的事情要过三大关。这第一关啊，是辣椒关，因为江西的饮食大多是辣椒。第二关是老虎关，江西山多，老虎也多。第三就是秃顶关，因为垦荒的环境卫生条件很差，再加上真菌感染，在那里容易长辣里头、掉头发。为了让大家适应饮食，当时学校的伙食顿顿都是稀饭加辣椒，每顿饭下来，大家被辣的是满头大汗，眼泪直流。团上海市委对第一批垦荒队员的挑选非常的谨慎，不仅考虑到从事农业劳动所需要的体力、年龄等等方面因素，还重点从初中、高校毕业生当中挑选了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另外，要求队员中有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团员，并且配备了一定数量的骨干。经过精挑细选，1955年10月15日，第一支由98名上海青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扛着上海团市委制作的《向困难进军，把荒山变成良田》的大旗，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了荒无人烟的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下的八里乡。1955年12月初，孙树良作为第二批到江西的垦荒队员登上了江华轮。当时从上海坐船到九江要2天2夜，到了九江要是赶不上火车，还要在九江住上一晚上，到了德安县城还要走上3-4个小时才能到达最终的目的地。到了垦荒点以后，孙树良发现 在这儿啊，没房子，没农田，没有生活必需的物质，除了空旷和寂寥，便是让人最为心悸的荒凉，而且在垦荒地区碰到猛兽的几率很高。对于这里的荒凉，孙树良曾经回忆说，有一次啊，我去村里调研，在回驻地的路上真碰上一只老虎，当时我跟它的距离也就50米，我看到它的同时它也看到我了，我被吓得愣在那儿好久，后来我慢慢地往后退，等退到一定距离，我真是使出浑身的力气使劲跑。我想啊，那只老虎可能不饿，如果是一只饿虎，我肯定就报销了。虽然生活困难，创业艰辛，但是这些都没影响到垦荒队员们的热情。孙树良说，当时啊，我们大家并不觉得苦，感觉浑身都是劲儿，一心想着作为国家的青年就应该做出成绩，报效祖国。所以垦荒队员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拼命干活，还组织比赛，看谁手上磨的光荣炮是最多的。1955年11月29号，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专程来到鄱阳湖畔，沿着山间小道登上荒坡，一一查看了垦荒队的宿舍、饭堂、牛棚、猪圈，还有新开垦的梯田。当时他问队员们说，怎么样，茅棚大家住得惯吗？
住得惯。
茅棚是我们亲手盖的，我们要永远住下去。胡耀邦鼓励大家说，为什么要永远住下去呢？你们将来要把这里建设得像上海一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才行啊。胡耀邦又问大家有什么要求，垦荒队长周文英说，首长，我们这儿还没名字呢。胡耀邦沉吟道，那就起个名字吧，叫共青社，怎么样？队员们都叫好。1957年，德安县下放了一些机关干部到金湖乡创办垦殖场，把共青社与金湖农场合并为德安国营共青综合垦殖场，总厂就设在金湖，共青社的全体人员迁往该厂。1984年12月12号，共青垦殖场改名叫共青城。2010年11月，江西省政府正式下发关于设立共青城市的通知。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组织青年志愿垦荒，实际上北京是先行者。1955年，团中央领导专门和北京团市委负责人商谈，提出让北京带个头。很快，杨华等五名发起人向北京团市委递交了组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倡议书。杨华是1932年出生在北京石景山西黄村的。1952年4月，他担任西黄村乡乡长。1954年秋天，他出席北京市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了解到农业发展赶不上人民和国家对于农产品的需要，全国粮食供应不足，急需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供应量的情况，心里像着了一盆火，毅然提出远征垦荒的请求。1955年6月20日，中国青年报编辑舒学恩和石景山区委秘书周全来找到杨华，告诉他现在要组织一支远征青年垦荒队到边疆去开荒，正在物色发起人，问他愿不愿意去。杨华立刻回答说愿意去，并且问什么时候组织。舒学恩说，别急，光你一个人不行，还要再找几个人，到北大荒那可不是天堂，得抛家舍业做一辈子打算的。8月5号，杨华和李连成、李秉衡、张生、庞淑英在团中央会面。作为垦荒发起人，他们一起商定了组织垦荒队的三条原则。第一，就是必须绝对自愿；第二，是不要国家一分钱投资；而第三，是去了就不回来了。 8月6号和7号两天，由舒学恩执笔，杨华等五个人起草了发起组织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书。申请书里这样写：当我们知道祖国有十几亿亩的荒地在边疆闲着睡大觉，党和国家又号召我们去开垦时，我们就恨不得马上跑到边疆去叫那黑油油的土地全都翻个个，不允许它长野草，要它给我们生长出粮食。那么好的土地为什么不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呢？我们几个人在一块算过一笔细账，要是我们组成一个60人的垦荒队，我们就可以不要国家一个钱，为国家开垦3000多亩荒地，增产30多万斤小麦呢。8月28号，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正式成立了，杨华担任队长，庞淑英、李连成、李秉恒、张生担任副队长。8月30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礼堂，团中央、团市委组织各界团员青年15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胡耀邦做了题为《向荒地进军》的讲话，他高度赞扬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是光荣的第一队，是中国青年的一个有意义的创举。他号召垦荒队员们要向困难进军，有一千条困难就要打破一千条，有一万条困难就要打破一万条。同时，胡耀邦嘱咐队员们，到黑龙江罗北县以后，要先干好五件事：一是开荒，二是盖房子，三是搞副业，第四是割草，第五是业余时间好好学习。下午六点，队员们高举着队旗，高唱着《青年垦荒队之歌》，徒步向火车站进发，北京市民们夹道欢送。1955年9月3号，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达了我国黑龙江省鹤岗市罗北县。9月10日，全体队员在罗北都鲁河畔的荒地上举行了开荒仪式，他们高举右手庄严宣誓：第一，坚持到底，不做逃兵，要把边疆变家乡；第二，勇敢劳动，打败困难，要把荒地变乐园；第三，服从领导，遵守纪律，绝不玷污垦荒队的旗帜；第四，完成计划，争取丰收，为后来的青年们开辟道路。宣誓结束以后，杨华一声令下，开犁。四副由六匹马拉动的犁杖之后翻起了黑油油的波浪，千年的北大荒终于从睡梦中醒来了。北大荒是一个泛指的概念，范围非常大，横跨了11个经度，纵贯了7个纬度，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包括了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完达山两路、小兴安岭南北的大片荒原，而罗北县就在北大荒之中。这片土地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世界三大黑土地带之一，多数土地的黑土层厚达一米以上，土质肥沃，有机质含量高，有抓把黑土冒油花，插上筷子也发芽的美誉。但是这里自然环境险恶，荆棘丛生，沼泽遍布，风雪肆虐，野兽成群，人迹罕至。有人当时如此形容北大荒的寒冷，叫呼气为霜，滴水成冰，赤手则指僵，裸头则耳断。夜里呼出的水汽冻成冰坨子，早上起床时胡子和被子会冻在一起。当时有一个垦荒队员朱荣正上山伐木时冻掉了10个脚趾盖，但是垦荒队员们满腔豪情，经过一年的奋斗，就垦荒3000亩，生产粮豆140吨，上缴国家74吨。1956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以《青年们开垦荒地去，在那里成家立业吧》为通栏标题，整版报道了各地青年垦荒队的活动。人民日报也刊发了有志青年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社论，号召广大青年屯田垦荒，动员青年志愿者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全面展开。除了北京和上海，黑龙江、辽宁、河北、山东、湖北、天津、广东、浙江、福建、河南、云南、 江西、广西等16个省市区的青年团也协助政府组织了青年志愿者到边疆去垦荒，总人数超过了20万人。告别了母亲，背起了行装，踏上征途，远离故乡，穿过那无边的原野，越过那重重山岗，高举起垦荒的旗帜，奔向那遥远的边疆，勇敢地向困难进军，战胜那风雹冰霜，在那荒凉的土地上将要起伏着金色的麦浪，让那丰收的粮食早日流进祖国的谷仓。这是一首豪迈的青年垦荒队队歌，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熟悉了，只有亲历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人才会在唱起这首歌时热泪盈眶。青年志愿者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更为我们留下了不可估量的巨大的精神财富。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原作者陈敏，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